福音题是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到四十三节，奉主的名。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扎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二十八节，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自己身上所承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三十六节。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姑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十二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地来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西雅图非常的炎热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这两天或者是包括这三天都是要超过100度，最热的时候甚至可能超过110度哈。所以今天罗姆斯的背景就放了一个有海边浪在摆动，在有浪花在飘，然后有这个风在吹这个树哈，就让你们感觉到这是一个比较清凉的画面哈。确实是非常的炎热，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降温，一定要注意这个避暑哈。而且如果要出去户外的话，也要注意就是要擦好这个防晒啊，不要晒伤了。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哈。这段的经文呢很长，对吧？大家听到我刚刚读了很长的一段经文。那其实紧接着就是上一周呢，王牧师在提到就是耶稣和门徒他们渡到河那边去，对不对？去那边赶鬼，然后呢又从那边坐船回到了加百隆。所以呢他一到了这个加百隆这个岸上呢，就一大群的人拥挤着他。因为大家知道耶稣在加百隆行了很多的神迹，那么其中呢有两个神迹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也是在加百隆发生的。当时呢非常 多的人群在拥挤着他，有些人是来看热闹，那有些人呢可能是来向耶稣求救的，带着病人来啊，带着他们的各样的问题哈，来到耶稣面前来，可能希望耶稣帮他们驱除这鬼的瑕疵啊，或者是医治他们身体的疾病啊，或者需要耶稣来医治他们，看顾他们。那么有些人是表达他们的感恩，因为当他们得到医治的时候，或者到耶稣的看顾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愿意向耶稣来表达他们的一个感恩之心哈。所以你看到一大群的人里面呢，有一些是平民老百姓，有一些呢是身份地位显赫的，甚至是一些宗教领袖，可能对他们来说呢，他们是想要看看耶稣到底有什么样的本事，他能够来到人群当中行这么多的神迹，又医治病人，又赶出污鬼，而且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反正耶稣到哪里就会有一大群的人跟着他。可是今天经文里面又告诉我们呢，又发生了两个神迹在这个加百农的这个地方。那其中一个神迹呢，就是我们刚看到前面经文讲到有个管会堂的人，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雅鲁哈。那么当时呢，他也算是犹太人当中一个比较虔诚的一个信徒了，因为什么，他是负责管理会堂的事务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不是一个很虔诚的犹太人，或者是犹太会堂里的人，他就不可能是去管理拿钥匙的或者是说是负责这些各样的事务的哈，就在这个会堂里面。所以这样子一个领袖呢，今天他也跑来耶稣的面前，他来到耶稣面前呢，你看到一开始他就是怎么样，见到耶稣就伏在耶稣的脚前，再三的求耶稣。他是个有地位有身份，甚至可以说在当时的这个加百农会堂里面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领袖，是专门管理各样事务的这样的一个领袖，居然在耶稣面前他也伏下拜在耶稣面前来求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小女儿刚刚满了12岁，大家知道犹太人的12岁就是一个成年礼，也就是说是一个刚刚进入到成年的这样一个 teenager 的这样子一个年纪，像花一样的年代，比花还更美，可以说花是盛开哈，它是刚刚含苞待放要开放的时候，突然在这样子一个年纪里面他患病，并且快要断气，就是快要死了。所以这位做父亲的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女儿那么的痛苦，忍受这个病痛的折磨，他又非常的爱自己的女儿，所以他愿意伏在耶稣的面前，他顾不得他的身份地位，他顾不得别的人是怎么会看他，他就是要来到耶稣面前，因为他听闻耶稣曾经在拿因城这个地方让一个寡妇的儿子死而复活，所以他也听到耶稣医治了很多的病人，甚至刚刚在对岸还格拉森这边还赶出了污鬼。所以他相信无论他的孩子是因为患病，真的是疾病，还是被鬼附，还是各样的疑难杂症，他相信耶稣一定有办法救他的女儿，哪怕他知道他女儿就快要死了。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伏，他来到耶稣面前下拜，他再三的请求耶稣能够按手在他女儿的身上来医治他女儿的疾病，让他女儿能够恢复到以前那个活泼开朗甚至是健康的一个孩子。可想而知这个孩子他的病折磨到他可能吃也没法吃，说也说不了话，甚至可能只会很疼痛的在父母面前在哀嚎，对吧？所以呢他希望耶鲁希望他的女儿能够在耶稣的帮助底下能够得到痊愈。所以你看到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紧急的，可以说是十万火急的一个请求。所以当耶稣听完耶鲁对他说他的女儿快要死的时候，请他过去医治他女儿的时候，他二话不说，他马上就跟着这个耶鲁一起前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分秒必争的时刻，都不需要讲再多的话，他们就是一群人一心的往这个耶鲁家里面去赶。所以你看到整群那个跟随耶稣的这个人群就是一起的跟耶稣快速的移动，就在这样子移动的过程当中，突然间耶稣停下来，然后他回头往后看，然后他问一句说，到底谁摸了我，谁摸了我，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他 突然间问这样的事情，对于门徒来说非常的惊讶。门徒是跟着耶稣一起进一起行的，所以门徒觉得耶稣好像在这个时候问有谁摸我，他没有，难道没有看到有这么多人跟着我们一起走，有看热闹的，有跟耶稣同行的这些门徒，有这个押鲁，也有押鲁的仆人，所以有的在前面走，有的在后面跟，有的在旁边挤着，反正是那感觉上是推推扬扬的，这么大一群人，就好像我们在大城市，无论是在纽约也好啊，在北京啊、上海啊、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啊，你想象的那个高峰期的时候，要进地铁，或者包括是像那个香港啊、日本，要进地铁的时候，你想想那个人群挤到那个什么程度，像沙丁鱼一样。拼命的推，拼命的挤，对吧？所以每个人不可能说不会被人碰触到的，每个人可能都人挤人，你挤我，我挤你的，所以这个时候有碰到耶稣的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吧？所以耶稣在这样的时候怎么还回头停下来问谁摸了我，而且他不知道那个押鲁在等着他赶快回去救他的女儿吗？这个时候他还要浪费时间来问谁在摸我，是不是耶稣在拖延时间呢？不是，耶稣在行道，耶稣要施行他的拯救，他的医治，他要在寻找一个痛苦，在这群人当中一个很痛苦的一个人，因为他太清楚在这群人里面，除了他等会要去到押鲁的家去救他的女儿之外，他还知道有一个跟押鲁的女儿同样面对痛苦，同样面对疾病，甚至可能比押鲁的女儿承受了更长久更痛苦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他需要得到医治。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一个患血漏的妇人啊，他患了血漏不只是一年，不只是两年，他是患了12年，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押鲁的女儿是12岁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妇人她在押鲁女儿出生的那一年他就开始患了这个血漏哈，以致呢他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疾病的折磨，他需要找到各样的能够医治他的这些医生，甚至很多的医生都不愿意为他治病，因为这个病实在是难以启齿，难以说出来，因为是他是患的是一个血漏哈。血漏的症状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我先读在这个利未记15章里面特别记载说，有血漏症状的人，他们是在神的眼中或是在这个以色列百姓当中，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有这样的条例，或是有什么样是的规定哈，甚至有什么有些是什么样的注意呢？那在利未记15章1到13节吧哈，1到13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身患漏症，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他患漏症，无论是下流的，是止住的，都是不洁净，他所躺的床都为不洁净，所坐的物也为不洁净，凡摸那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做患漏症之人所做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必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摸漏症人身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必要洗衣服用水洗澡。若患漏症人吐在洁净的人身上，那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漏症人所骑的鞍子也为不洁净，凡摸了他身下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拿了那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必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漏症的人没有用水刷手，无论摸了谁，谁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漏症人所摸的瓦器就必打破，所摸的一切木器也必用水刷洗。患漏症的人痊愈了，就要为洁净自己计算7天，也必洗衣服用活水洗身，就洁净了。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患漏症的一个妇人，她在12年前 就已经有了这个疾病，而且下身流血不止。在这十二年里面，他寻找了所有坊间所有的，无论是各样的医生，甚至我刚刚说很多医生可能都不愿意为他治这个病啊，他也花尽了他所有的积蓄，而且甚至有可能是负债累累，借了很多的钱，吃了很多的药，但是他没有得到医治，反而可能状况越来越糟糕。不但如此，就像我刚刚说的，读的那些经文，他摸的地方谁摸到了也不洁净，他如果被人家唾骂，他吐口水对人，如果那个人被他吐到的也是不洁净，只要他的手碰到任何的物品物件，人摸到了是不洁净，而且他的手无论是洗干净了刷干净了，但是他只要摸到别人还是不洁净。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人是没有亲人愿意去帮助他的，也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可能敢娶他去做老婆，甚至他没有办法去到神的殿中去敬拜神，因为他是一个不洁净的女人，他是一个可怜没有钱治病，也没有一个人去帮助他，他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是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说有一位耶稣，这位耶稣能治病，能赶鬼，能使5000人吃饱，无论行了什么样的神迹，这一次呢，他很盼望终于可以看到耶稣，并且经过加百隆这个地方，所以他呢立定一个心志，就是要来请求耶稣的帮助。虽然他没有想到耶稣并没有停在加百隆这地方，而是 一下船一上岸就急急的赶向雅鲁的家，要去帮助雅鲁的女儿，所以他没有停留的时间，所以他就只能跟着人群一起走，而且他是挤在人群当中，他拼命的往前走，他拼命的想靠近耶稣，甚至他心里面有一个好像一个感动，或者是一个迫切的一个渴望，是要摸一下耶稣的衣服。他说我只要摸一下耶稣衣服，哪怕是他衣服里面的那个穗子，就大家知道那个犹太人他们那些袍子就有一些绑，像我们牧师有时候穿的牧师袍就有个穗子嘛，他飘在那个地上或者飘在后面一些，他哪怕我就摸到一下下他的穗子都好，我就能够得到痊愈。他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个勇气，他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信心，反正他就知道只要我摸一下耶稣的衣服，我就可能可以得到这个痊愈。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举动？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女人，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她为的就是要摸一下耶稣的衣服，使她能够得到医治。所以从这个妇女的这个行动里面，让我联想到今天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在你的家庭当中，你工作的场所当中，你上课的这个学校里面，或者是你在教会里面，甚至你跟朋友的聚集在里面，甚至你要出去外面旅行也好，就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各样的环境当中，有没有说面对像这个妇人一样陷入的这种困境，这种的痛苦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可以帮助，甚至呢也没有人可以诉说的。也许是身体的疾病，也许是心灵的这种创伤，也许是这种情感上的这种挫败，甚至可能是学习上工作上的这种压力，经济上面的这种窘迫，甚至可能是没有朋友这种的无助，没有可以倾诉的一个人，也没有一个地方感觉到可以接纳你，所以你可能就会把很多的心思藏起来，甚至就好像这个妇人一样，眼泪也只能往这个肚里咽，对吧？但是不要忘记，可能我们当中的人你觉得我没有处在这个情况，可是你知不知道有一些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所认识的这些人，他们可能正在处在一个很痛苦的境况底下，他们也像这个妇人一样需要听到耶稣的名字，他们需要来看到耶稣的作为，他们也需要听到你跟他们诉说耶稣他奇妙的作为。 就好像这位妇人一样，她能够摸到耶稣的衣服，能够得到那种能力从耶稣身上去到她的身上。所以当一个人只要他能够摸到耶稣的这个衣服，得到这个能力去面对他自己身上的这些痛苦的也好，疾病也好，心灵的这种忧伤也好，相信耶稣不但是当日耶稣医治了这个妇人，他也能够医治你，他也能够医治你所关心的人。因为你看到耶稣，他不单只医治了这个患血漏的这个妇人的这个血漏症，他也继续的给他机会去建立他的信心。就好像刚才经文里面讲到说，当耶稣问谁在摸我的时候，这时候门徒说这么多人你问谁在摸你，耶稣说因为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妇人她觉得自己不能再躲，因为她感受到自己身体的那个体内的那种那个血已经止住了，那个漏症已经停住了，所以他感觉到自己马上感觉到自己整个人清爽起来，不再黏糊糊的，是清爽起来，舒服了。所以他要来到耶稣面前，哪怕他以前是没有办法启齿开口说自己的问题的，哪怕没有人可以知道，但是这时候他要来到耶稣面前，他要来对耶稣亲口的诉说耶稣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作为。所以他把自己身上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他虽然是恐惧战惊，虽然是很害怕，但是呢他愿意俯伏在耶稣面前，他把整个情况全部告诉耶稣，全部跟耶稣讲。他也不管那些群众怎么样想他，他甚至可能都顾不上雅鲁是怎么样的着急在旁边等着说，耶稣啊，赶快赶快去救我的女儿。他就是这样子把他的东西全部和盘全告诉耶稣。所以当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耶稣让他把自己的问题说出来的时候，让他能够起来为耶稣做见证，是为了要坚固他的信心，是为了让他能够真的从内心里面有那份确信，确信说耶稣已经治好了他，而且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的回去。这信就是让，就是上帝的信实，就是上帝赐给这个女人的一个信心的一个保证，让他告诉他能够平安的回到家，不单只平安的回到家，而且他能够回到敬拜神的这个圣殿里面，这个场所里面去敬拜神，甚至让那些所有曾经拒绝他轻看他的人群里面看到他身上有耶稣基督的作为，看到他能够被耶稣医治，而且是完全的医治。我不知道今天这上面这段经文对你有什么样的提醒。我相信我们当中也许也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像我刚刚说的，你可能也面临像这个妇人所遇到的这种困境，可能是身体上的疾病，也可能是你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上的一种紧张，又或者是你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陋习，一些被罪所捆绑的一些瑕疵的一些习惯，可能这些的习惯跟随你很多很多年了，就好像这个妇人一样，从12年前这个漏症就跟随着他一直到今天。当他遇到耶稣，也许你也是有一些的不良的习惯，从你开始长大，或者是成长，或者是在你的这个一生的过程当中，这些陋习，这些不良的习惯跟随着你很多的人，你用尽办法都没有办法除尽啊，甚至就是祷告了很多次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改善，还是没有办法根除啊。就像我们曾经有说，有些基督徒啊，比如说一些弟兄，他们有吸烟的习惯呐，或者是他们有一些赌博的习惯呢，或者是他们有一些喜欢看色情网站的习惯呢，或者是他们有各样各样不好的习惯啊，或者姐妹也有哈，姐妹可能也是有一些是不是容易嫉妒啊，容易去比较啊，容易去对于网上的购物是停不下来啊，就类似这样子各样的这种陋习，这种不好的习惯，可能一直跟随你都没有办法去去除，没有办法去戒掉。甚至你可能都很多次下定决心告诉说自己说，哎，这是最后一次，我下次再也不要这么做了，我保证保证下次再也不这么去做了。可 是呢，下次又是陷入到这个试探当中，又是进入到这个引诱当中，又是以失败告终。如果你也像这个妇女一样，你面对这样的困境，那么今天的经文正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勇敢的靠近神，并且让神的爱来摸着你，让耶稣的宝血来涂抹你，让圣灵来呼召你，来充满你，就像这个妇人一样，紧紧地抓住与神相遇的那一刻，抓住耶稣基督他的应许，能够跟神坦诚面对，并且孤注一掷地要去抓住耶稣的一场罪子，使耶稣的能力透过耶稣的这个身上的衣服传递到这个妇女身上，使她的身上的疾病得到医治，得到解决，得到这种完全的赦免。这是第一个给我们看到的。那我们第二个看看今天的第二个故事的这个神迹又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呢？就像我刚刚说的，当这个雅鲁他看到耶稣停在这里，跟这个妇人不断的在听他倾诉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焦急，对不对？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女儿已经快要断气了，已经痛苦的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面来，对耶稣也好，对这个雅鲁也好，说他的女儿已经死了，不要再去让耶稣去他家里了。所以你想想，当雅鲁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整个崩溃。他心想，如果当初耶稣不停留在这里，把这个时间耗费在这个妇人身上，赶着过去，也许最后一刻还可以让他的女儿得到拯救。这是他的想法，但是他没有想到说，女儿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离世了，心里面是很难过，很悲痛。甚至是突然间有一种恐惧临到，那就是怎么样，他终于要面对白发人受黑发人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没有想到耶稣的话及时的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耶稣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就像耶稣曾经对很多他施行神迹奇事的那些每一个人都说，不要怕，只要信。信什么？信耶稣他有能力使死变活，使病的得到医治，使被鬼附的得到这种释放。所以当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去的时候，所以这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就是等于说像是我们说的彼得跟马可在分享耶稣的这些生平的时候呢，所以由马可来执笔写下来的，是最早成书的。所以也有人说是这是彼得福音一样，所以当时彼得也是当事人，可以说是他在场面对所以他跟着耶稣一起去到这个管会堂的家里面。就像我刚刚说，这是一个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所以当有人去世的时候，他们会雇一些人来这里哭啊，在那哀嚎啊，所以当时是熙熙攘攘，很多人在那里。所以耶稣呢进到里面，就是对他们说，不要去乱嚷，不要哭，这个孩子不是死了，是睡了。所有的人都不愿意相信，甚至嗤笑耶稣，因为他们明明看到这个女孩断了气，明明看到这女孩已经不动了，已经躺在那里没有办法动了，甚至没有呼吸了。可是耶稣却把所有的人撵出去，带着孩子的父母，只带了他的父母，带着他跟随他的三个门徒一起进到这个孩子的地方。也就是当时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呢？有七个人，对吧？父母、孩子，加上耶稣三个门徒和耶稣，七个人进到里面去。耶稣拉着这个孩子的手说，大力大谷米，意思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这个闺女就立刻起来，立刻起来。她是躺了这么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他病了多久，反正就是知道他的身体一定是患很严重很严重病，才会病到这个时候 甚至病到去世，对不对？所以是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形。可是当耶稣吩咐他的时候，拉他的手的时候，他就站起来，而且是走。你看到他不但是站了起来，他不是坐起来，他是站起来，而且是走，可以走，他可以走。所以当时所有在场人都大大的惊奇。耶稣就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并且吩咐他们给他东西吃。这是怎样的一个神迹？当这个女孩子在花一样的年纪，她得了这样的一个重病，甚至她曾经在不久之前刚刚断气，她已经很久没有吃任何的东西，可能根本就吃不了。可是现在当耶稣触摸她的时候，把她的手拉起来的时候，她不但只能够坐起来，她还能够站起来，甚至能够行走，甚至还能够吃东西。这就是今天第二个神迹里面让我们看到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什么，那就是也许这个女孩子她没有办法去向耶稣求告，向耶稣跪拜，向耶稣俯伏，但是呢，她的父亲雅鲁却来到耶稣面前，俯伏在耶稣面前跪拜，请求耶稣去医治他的独生女，就他的小女儿。而耶稣也的确在这个孩子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使这个对父母以及他带去的这个三个门徒都亲眼看见这个神迹活生生的展现在他们面前。同样，刚刚我说到，也许今天在我们周围，可能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的一些家人、一些亲属、一些朋友、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可能也正在面对这个痛苦，甚至身体上刚刚说的疾病也好，情感上的这种情绪的疾病也好，甚至在这个最终或者是这种享乐也好，这种诱惑也好，他们可能有的时候连自己都不自知哈，也没有能力去祷告，也不懂得怎么样去呼求神，甚至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作为你愿不愿意好像雅鲁那样成为一个代祷者？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候为了你所关心所爱的这些亲戚朋友、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的需要、他们的问题，来到耶稣面前，来迫切地为他们祷告呢？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自然想到，我们教会每一天从周一到周五早上有7点到7点半这个祷告会，之前可能弟兄姊妹有些是有参加，有些是没有参加，但是我也是多次讲过，在这个样子一个祷告会真的不能小看。我们从3月1号开始，一直到现在很快就到7月1号了，今天已经是6月27号。在这短短的4个月里面，我们代祷了大概超过差不多20项的代祷的事情哈。我们看到有一半的事情神都在成就，而且呢也有很多的事已经成就了一半，但是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他们代祷的事情里面有3件可能成就了2件，有些可能成就了1件，有些可能是3件都成就哈，就会看到说上帝是垂听我们祷告的。那我们作为这些愿意为别人代祷这些弟兄姊妹，你就是上帝要使用的那个为人代祷的，并且你也会在这个代祷的事情上面看到神的作为。所以还是再次鼓励弟兄姊妹，这个祷告会也许你说我的时间不凑巧不能参加，但是每天只是半小时，如果你真的是有一个习惯祷告灵修的习惯的话，其实每天半小时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且在这样子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参加这样的祷告会，我相信对你的灵命成长也是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再一次的呼吁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可以的话，是能够在早上7点到7点半来参加教会的这个祷告会，你会发现这一位 蛮有恩典，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神，他是很乐意看到我们来亲近他，他也很乐意看到我们来为弟兄姊妹代祷，为家人，为所爱的朋友来代祷，并且他愿意让我们一同的经历这个神迹的发生，在你为人代祷的这个家庭看到他们的改变。所以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愿意这样子做的人，那么我相信你一定能够看到神他奇妙的作为，你也能够听到耶稣对你说话，就好像他对亚鲁说那六个字一样，不要怕，只要信。当你听到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能够被翻转，你的生命就能够被改变和更新。所以再一次的鼓励弟兄姊妹，在特别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时期，这个疫情到现在还是没有停止，甚至我前两天还看新闻说因为你大家都知道我很盼望能够在今年年底之前可以回国，对吧？可是呢，我最近听到一个新闻说有可能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因为这个疫情不断的就是突变哈，有很多的这些变种病毒，像最近的这个阿法就印度的这个变种病毒，而且是加强版哈，导致呢很多国家还是继续关闭他们的国门，包括可能中国和美国。所以中美两国要像以前那样子可以自由的来去探亲访友，这样的机会可能要延续到明年的2022年的年底之后，可能才可以开放国门。所以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很惦记国内的这些亲友，我们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些的恐惧在里面，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病毒会怎么样。虽然我们当中大部分都打了疫苗，我相信，可是因为这个疫苗永远赶不上这个病毒的变异的快，对吧？所以呢，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是能够去听到神对我们说，不要怕，不要害怕，不要疑惑，只要信。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问题，上帝也知道你在为谁代祷，上帝更知道你把这些问题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会帮你有一个解答，他会对你有一个的安慰，他也甚至会有能力去解救，去释放，去医治。好，今天的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就是两个神迹，两个的提醒。一个提醒就是说，作为这个像这个当事人这个12年血漏的妇人，她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神的爱在当中吸引着她，并且让她能够勇敢地跨出这一步来摸着耶稣的身体的这个衣裳穗子，得到了医治。而同样，这个12岁的这个亚鲁的女儿，也是因为上帝的灵感动她的父亲亚鲁来到神的面前去向神呼求，以致他们看到了神他的作为，并且能够看到自己的12岁的女儿能够活生生的站在他的面前，能吃能说能行能行走哈。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情形。我盼望弟兄姊妹，今天你愿意成为那个代祷的人吗？今天你愿意成为那个经历神他自己医治他自己的能力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吗？如果你愿意，那么就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再一次的得到神给我们的帮助，就像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不要怕，只要信。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在我们处在任何的境况底下，你都了解，你都知道，你更倾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你也愿意来靠近我们，用你的能力来覆庇我们，使我们得到医治，得到拯救，得到释放。主，也感谢你感动我们，让我们成为那代祷的勇士，成为那为别人祷告的这样子的一个有爱的属你的儿女。 以致有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祷告，因着你的怜悯，因着你的爱，他们能够被吸引到你的面前，也领受你自己莫大的恩典。主要赐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特别在这个炎热的天气，给我们有你那清凉的风，也给我们有一个康健的身体，一个喜乐的心，使我们知道生命在你的手中。愿主你自始至终掌管带领我们。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